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是跟上个月我分享的信息有前后的关系。上个月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的主题是亚伯渡口的功课。亚伯渡口，我们晓得这个主角是雅各，他来到了他生命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事实上，他几乎是命危在旦夕之间。亚伯渡口对他来讲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经过亚伯渡口，就等于要来到的迦南地。问题是，我们要看到雅各他有没有明白这个真理呢？他慢慢在学习。当他进到了迦南地以后，你知道他第一次发现的是什么呢？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就来到了迦南地。迦南地他发现了迦南地变成了迦南美地，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来到迦南，发现迦南跟今天的加州很像，到处都有草莓园？不是，弟兄姐妹，此梅非彼梅，我们要看清楚。他来到迦南地，第一个碰到的事情就是倒霉的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这到底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真理呢？进入迦南跟享受迦南是两码事。进入迦南未必立刻可以享受迦南的牛奶与蜜。就像今天你信了耶稣，你进入了基督的救恩，并不表示你已经享受了基督的丰盛。到底为什么迦南美地突然会变成迦南美地呢？让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创世纪第33章的第18节到第20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那当时他还在他的岳父的那个地方，神把他呼召让他回来，他平平安安的就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就在城东支搭帐篷，用100块的银子向当地的一个人，是示剑他的爸爸，向他就是哈莫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在那里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以利以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的神。接着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在34章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利亚给雅各所生的那个女儿底拿，她出去也许因为好奇，也许想要结交一些朋友，她就要看当地的女子，没想到就碰到当地的主，也就是当地的一个领袖西魏人哈莫的儿子示剑。哈莫的儿子示剑就拉住他，就玷辱了他。玷辱完了以后，没想到示剑就爱上了底拿，就请他爸爸来提亲。当时雅各他闭口不言，等他的儿子回来。等他回来以后，示剑他的父亲哈莫就来见雅各，来跟他讲，雅各的那些儿子们非常的愤怒，因为他们的妹妹受到了侮辱。哈莫就跟他们说，我的儿子非常爱你的女儿，求你把她嫁给我当媳妇，所以我们就可以彼此成为亲家，你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我们也可以娶你们的女儿，这样子我们一起住在一起，你可以在这里自产，你在这里做生意。是的，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辱了他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方法来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就跟他们说，因为你们从来没有受过割礼，我们不可能可以成为亲家，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答应，你要愿意，你们所有事件城的男丁全部都受割礼，跟我们一样，我们就愿意把女儿嫁给你，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像是一样的百姓一般。哈莫跟示剑听了以后非常的欢喜，就对他城里面的人说，我们就这么做吧，我们就答应他们嘛。所有的城里面的人就接受了割礼。到了第25节告诉我们，在他们割礼的过程，在他的所谓的、正在恢复还在疼痛的时候，第三天底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拿着刀，就趁着他们还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到了示剑城，把一切男丁都杀了，也杀了哈莫和他的儿子，并且把底拿从示剑家里救出来。27节，雅各本来闭口不言，最后他终于说话了。他说了这句话，说第30节，对西面和利未说，你们连累了我，使我在这一地的居民当中有了臭名，我们的人丁非常的稀少，他们一定会来攻击我，换句话，他将来待不下去。没想到他的儿子给他的回答是说， 这个要怪世间，他不应该对待我们的妹妹像妓女一般。换句话就是说，他们是罪有应得，他们是活该的。到底这一段经文说了什么？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得非常的简单，但是到底这段经文想说什么，到底这段经文隐藏什么样的真理呢？我们必须要把它看清楚。是的，这是创世纪的第34章。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如果你一路从32章读过来，你会有一个发现，在创世纪的32章告诉我们，雅各碰到了一个危机，神要帮助他处理这个危机，就化为人生跟他摔跤，让雅各能够经历耶和华在他生命里面的得胜，以至于他可以被改名成为以色列，他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得胜者，靠着耶和华给他的那个杖，象征着耶和华尼西。耶和华那得胜的旌旗就在那个时候插在雅各的生命里。到了第三章，33章，我们看到雅各他跟他的哥哥彼此相见。是的，他们已经化干戈为玉帛，已经化险为夷，看起来已经没有什么事了。到了第35章，我们看到神再次的对雅各说，你回到伯特利，他就顺服了神的心意。是的，33章35章如果把它接起来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连结。到了34章出现反而有一点点的格格不入。为什么34章会出现在这里呢？这个底拿受辱的事件是不是是多余的呢？到底这个事件有什么样的属灵的意义？这个事件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让我们一起来看33章的18节，告诉我们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他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平安的来到了目的地，可是来到了目的地反而失去了平安。为什么呢？为什么迦南美地会变成迦南美地呢？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原因。我可以告诉你，你想想看，到底是谁出了问题，到底这是谁的责任？如果你从这个故事整个的发展来看的话，似乎利未要负责任，西缅要负责任，因为他们实在是太过火，为了要报复一个人犯的一个错，竟然把全城的人全部杀光。这是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的话，是最后看起来是因为利未跟西缅所造成的后果。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从利未跟西缅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会觉得是事件的责任，因为事件他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一个羞辱他妹子的事情。那么你对事件来讲的话，事件会认为说是底拿的问题，底拿长得漂亮，又到我们村子里来，而且我虽然玷辱了他，我愿意负责到底，我还要娶他为妻，我还答应你们所有的条件，甚至连割礼我都愿意。他说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到底是谁的责任？是底拿的责任吗？底拿不应该到处乱跑吗？底拿也可以说，老爸你不应该搬到这里。到底是谁的责任？家长必须要负责任。是的，是雅各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你，来到了迦南地是一个应许之地，耶和华的应许没有问题，迦南没有任何的问题，是雅各的问题。雅各在圣经里面代表了基督徒，雅各的一生就代表了基督徒的一生。雅各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正视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雅各会出这个问题？为什么迦南美地会这样子的变成一个咒诅之地呢？有很多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雅各他没有绝对的顺服，顺服就必蒙福，顺服是一个非常难学的功课。雅各他没有绝对不顺服，但是他也没有绝对的顺服。我们常常会顺服，我们会有选择性的顺服，我们会有部分的顺服。选择性的顺服等于不顺服。基督徒有些时候会有一个迟来的性顺服，迟来的顺服就是开始的时候不怎么顺服，到最后呢就顺服，在那个还没有顺服之前的那段时间就还是不顺服。雅各他没有绝对的顺服。我们来看创世纪第33章的第18-20节，这里告诉我们说，雅各他从巴旦亚兰回来，被神呼召回来，他平安的来到了迦南地的事件城。是的，他有按照神的心意，他有部分的顺服，他来到了迦南地，神要他回迦南地他就回到迦南地，但是事件城并不是上帝的心意。迦南地是顺服的神，是事件城他没有顺服，这就叫做没有绝对的顺服，这叫做选择性的顺服。亲爱的弟兄姐妹，到底神要呼召他回哪里呢？我们必须要看清楚神的心意是要他回哪里。神曾经呼召他， 就像神呼召你跟我一样，我们常常忘记了上帝的呼召，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对神有绝对的顺服。上帝对他呼召，在创世纪第31章的第13节，神对他呼召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是的，神在这里要提醒雅各，他要提醒雅各，你曾经在这个地方，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曾经向神许过愿。所以他对他说，神对雅各说，你起来离开这地。很显然当时雅各并不是在迦南地，雅各他还在巴旦亚兰，还在他的岳父的那里。他跟他说，你离开这地回你的本地去吧。我们会也许会觉得说，神讲得非常的含含糊糊，不是很清楚什么叫做回你的本地，本地就是迦南地，我就回到迦南地不是很好吗？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不，我可以告诉你，上帝在这里说得非常的清楚，不只说你要回到迦南地，还要告诉你要回到哪一块迦南地，迦南地的哪一个地方。神已经透过这句话说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是怎么说的。耶和华怎么说？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神通常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可是他这里用地点来说，这个地点对雅各有特别的意义，所以他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离开这里。换句话就是说，你现在的位置是不对的，你现在光景是不对的，你要回到我要你去的一个地方。你想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就好像你今天如果没有来到我们教会， 你到的别的地方，或是你没有去教会，你在外地，有一天神向你显现说，我是清泉谷教会的神，你要离开这里回到你的本教会去。你想那个本教会是什么教会？当然是清泉谷教会。在这里神对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离开这里回到本地去，就是回到伯特利。你不要忘记，伯特利这个名字不是神起的，伯特利的名字是因为雅各在那里遇见神以后，特别把他改名叫伯特利，就是神的殿。神在这里要提醒他说，你要回到伯特利，那里有你曾经许过的愿。可是他却留在了世间。为什么要留在世间？他没有真正顺服上帝对他100%的这个呼召，他没有完全顺服。因为世间的后面多了一个字，世间城。伯特利是一个荒郊野地，世间是一个城，他那里有很好的生活机能，他那里有很多的很方便的东西，很热闹，是它有很好的吸引力。我可以跟你讲，世界就代表今天的世界一样，对我们基督徒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好像来到了迦南地，可是我们选择迦南地最像世界的地方居住。这就是雅各他对神的顺服，没有绝对的顺服，才会造成底拿事件的悲剧，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清楚知道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神有没有曾经对你说过，透过圣经对你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不，神会跟你说，我是圣洁的神。所以你必须要在生活里面彰显上帝的圣洁。神会对你说，我是慈爱的神，所以你应该要彼此相爱。神说，我是公义的神，所以你要因信来称义，你要坚固你对神的信心。神有没有这样对你说过？你清楚神对你的呼召吗？你现在的光景是已经回到了你的本地吗？第二，我们要看看他有颠倒的优先次序。在33章的第18节告诉我们说，雅各他回来的时候，他来到了示剑城，是他在东边支搭了帐篷，而且在那里也筑了一座坛，有帐篷，有祭坛，帐篷祭坛，祭坛帐篷，这不就是雅各他们祖孙三代的一个最代表性的东西吗？他们的生命里面有帐篷，他们生命里面有祭坛。问题不是帐篷跟祭坛，问题是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支搭了帐篷以后，在那里才筑了一座坛。哦，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弟兄姐妹，你把什么摆在前面，摆在后面，就有很大的关系。不是只要那些东西都存在就好，我们要看看雅各他的祖父是怎么样摆法。他的祖父耶和华曾经向他显现，对他说，我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他就立刻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然后他迁到东边的时候支搭帐篷。弟兄姐妹，你看到了没有？雅各的祖父亚伯兰是先筑坛，然后才支搭帐篷。他的父亲在创世纪26章25节，以撒也是一样。 就在那里，就他所到之处，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支搭帐篷。在他的家族里面，他们的优先次序都是先筑坛，然后才支搭帐篷。你知道什么叫筑坛，什么叫做支搭帐篷吗？祭坛就是代表的我们神的儿女跟上帝的关系，帐篷就是我们对世界的态度，筑坛就意味着我们是一个奉献过的人，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但帐篷就表示我们是寄居者，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永远的地方？不是永远的家，我们不必太在乎。是的，祭坛在前面，帐篷在后面，奉献在先，最后剩下的东西才放在你的帐篷里。雅各他把这个次序颠倒了，他来到了一个事件的地方，他支搭帐篷，他也筑了坛，可是他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到底是我们的第一吗？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是不是工作第一，我们的家庭第一，儿女第一？我可以告诉你，那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当你把神摆在第一的时候，上帝绝对不会窃取你心目中非常在乎的那个东西。当你把神摆第一的时候，我深信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儿女要更多的蒙福。雅各他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他缺乏了家庭的祭坛。也许我们会很奇怪，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33章第18到20节，还是这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明明他有筑了一座坛，为什么我说他们没有他的没有家庭祭坛呢？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有两方面的可能性，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形式的坛。事实上，我们很多人都有说我在有祭坛，有祭坛。到底什么叫祭坛？我去那个医院探访人的时候，我常常会看到医院也有祭坛，医院也有一个所谓的 prayer chapel prayer room， 很多让人在那边祷告的，只是看不到人而已。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家里面可能有一个祷告的椅子、祷告的柜垫，还有祷告的房间，还有一些祷告的书籍、祷告的音乐，有很多这些像祭坛的东西。是的，虚有其表，或者是我们可以说有其名而没有其实，这是一个可能。他筑了一座坛，非常形式的筑了一座坛，这是可能。但是也许他也是一个献祭的人，我们不能够怀疑雅各他的生命。雅各他是个献祭的人，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他筑了一座坛，但是我说他没有家庭祭坛，因为他有个人的祭坛。学生们，你要听清楚，如果你是个单身的人，你可以有个人的祭坛；如果你已经结婚的话，你要有婚姻的祭坛；如果你有家庭有儿女的话，你应该要有家庭的祭坛。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有清楚的证据，雅各他没有家庭的祭坛，才会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为什么呢？你看他这件事情就可以发现非常的清楚，他的两个儿子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看到爸爸完全没有行动，甚至话都不说，这是什么意思？是等他的孩子来出主意吗？他的孩子终于就出了主意了。你可以看到这整个过程里面，雅各并没有带孩子来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寻求。雅各就任凭他的儿子自己在那里用人的血气来出主意。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信仰生活很显然没有影响他的孩子，他没有家庭的祭坛。不止如此，就在他离开巴旦亚兰的时候，就在前面的几章你会发现，他离开他的岳父家，他最爱的那个妻子就是拉结，拉结从他家偷了一个神像。为什么他偷一个神像呢？如果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应该知道神不要我们拜这个神像，为什么他要偷一个神像？那个神像是什么样的神像也搞不清楚。你可以想象出来说，拉结的属灵的光景，在婚姻的里面，一个丈夫如果属灵光景很好，竟然没有影响他的配偶。你想想看，他难道还有婚姻的祭坛，还有家庭的祭坛可言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看到，雅各他没有家庭祭坛，你有家庭祭坛吗？也许我们会归咎于雅各他来到了这个事件城，这个地方属灵环境非常糟糕，这个世代非常的黑暗。是，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今天这个世代也很黑暗，今天美国北美这个环境，属灵的环境，属灵的空气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们周遭很多人都是外邦人，是啊，我们也一样的，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我没有办法好好有家庭祭坛吗？我可以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那个人 就是在旧约里面的约伯记第一章，他的名字叫约伯。约伯在这里怎么叙述呢？我们来看约伯记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乌斯，你要认识乌斯，乌斯绝对不会比世间更好。我可以告诉你，乌斯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跟乌尔是非常的接近，那是个拜偶像的地方，那是一个非常的败坏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乌斯有一个人名叫约伯，约伯跟雅各是同一个时代的人。如果约伯在乌斯，他可以，雅各在世间也应该可以，你我在今天这个时代也应该可以。到底约伯做了什么？他说他完全正直，他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生了一儿一女就忙得人仰马翻，对，还有什么家庭祭坛可言？你看到他有十个儿女，他的十个儿女，他说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在自己家里摆设宴席。我不晓得你们的儿女喜欢宴席摆在哪里，有人喜欢 party 摆在什么 club 啦，还有人喜欢跑什么夜店啦，跑东跑西的，他的儿子在家里摆设宴席。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他的儿子很可能有些已经成了家立了业。他打发人请了什么？请了外邦人来吗？请了世间人来吗？请了那一些虎视眈眈即将就要做坏事的那一些人？不是，他把他的姐妹请来，就是一家人在那里，他们一起在那里吃喝。弟兄姐妹，基督徒吃喝也没有什么不好，吃喝完了以后可能会唱唱卡拉 OK 啦，或者是对不对，娱乐一下呢，没有问题。第五节告诉我们，那没有问题。宴宴的日子过了，重点是在那一些欢乐的时候过了以后你怎么样。我可以看到约伯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打发人去叫他们要自洁。你可以看到约伯他如何的有这个家庭的祭坛，如何的如何教导他的儿女。他说清早起来按着众人的数目献燔祭，他知道没有一个人是绝对的圣洁，就算我的孩子也是一样，他不往外跑，他不跑到世界去，但是世界会跑到他里面来，所以他就为他们献燔祭，他求神的宝血要洁净这些儿女们。他说恐怕我的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从这里面有看到什么吗？约伯在乌斯地，神并没有把他差派出去，神要他在乌斯地在那里做盐做光。也许我们可以祷告，主啊，救我脱离这个环境，哦，主啊，帮助我脱离这个世代。是，主要救你，主说我还要差你到这个环境来救这个环境，我要用你来改变这个时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并不是因着不好的环境来影响我们的家庭祭坛。事实上这个黑暗的时代不是要来征服我们的家庭祭坛，神的儿女应该靠着家庭的祭坛来克服困难的环境和时代。约伯他是家庭的守望者，他为人父母，他成为他儿女的守望者，使得他的家没有魔鬼撒旦的余地，他的家只有上帝的同在，他的家只有圣灵的掌权。你的家如何呢？为什么约伯可以这样子？你要看清楚这段话，因为约伯的家里面有一个特别的设备，那个设备不是电脑，那个设备也不是电视，那个设备叫做祭坛。你的家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设备吗？你也希望能够像约伯一样远离恶事，你的儿女不要弃掉神，你可以要常常这么做，就是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你必须要建立那个家庭祭坛。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唱一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忘记，我们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倒塌的帐幕，是你有这样子国度的心胸，我非常感恩。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建，但是你必须要先重建你倒塌的祭坛。神的儿女必须要先重建你家庭倒塌的祭坛，你才可以去思想大卫倒塌的帐幕。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他还有第三个错误，才使得他的人生进到迦南的第一步，发现那里是一个咒诅的地方。他有一个错误的人生态度，他有一个双重的标准。我们来看三十四章创世纪第一节，34章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利亚 给雅各所生的女儿。我可以告诉你，事实上这个描述是不需要的，只要说雅各的女儿抵拿出去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强调利亚呢？是因为他有三妻四妾的关系吗？所以一定要把母亲的名字也写出来吗？我相信作者有个用意，因为雅各是一个非常偏心的人，利亚很显然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不是雅各的最爱，以至于他人家是爱屋及乌，他不爱利亚，也顺便就不爱底拿。弟兄姐妹，我们有很清楚的证据可以看出来，同样是雅各的孩子，当拉结所生的孩子出问题的时候，雅各的态度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要看到底怎么样，创世纪37章34-35节，当约瑟他遭遇不幸，他的哥哥欺骗他的爸爸说他被野兽给吃走的时候，雅各他的反应是撕裂衣服，他腰间围上麻布，为他的儿子悲哀的多日，甚至他不肯受任何的安慰。最后一句话说，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我们在34章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雅各流了一滴泪，甚至可能也没有皱一个眉头，可是到了约瑟，到了拉结所生的孩子的时候，他却如此的痛苦。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反映什么吗？反映一个做父母的，是的，你如果有双重的标准，不止你做儿女的，你没有小孩，你没有结婚也一样，你如果有双重的标准，你的人生会面对一个非常大的危险。我们常常会有双重的标准，我们对自己待己很宽，对人很严，这是一种双重标准。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可有两种砝码，我们要同样的一个砝码量给别人，你怎么样量给自己就应该这样的量给别人。我可以告诉你，雅各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因为他的儿子们都知道爸爸偏心。所以你看到了没有，真正底拿的事件发生了以后，他的哥哥们全部都去替他挺身而出吗？不，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哥哥，这两个哥哥通通都是底拿的同父同母的利未跟西缅，其他那些不同母亲的孩子很可能噤若寒蝉退居第二线。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看到家里面的壁垒分明，爸爸偏心，我们必须要自立自强。你可以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千万不要有双重的标准。事实上我们很容易双重的标准，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的小孩对别人的小孩，我们常常有双重的标准，你不觉得吗？很多时候别人的身上我们说他是随随便便，在自己的身上说这是不拘小节，别人的时候犯错的时候我们说什么他是优柔寡断，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考虑再三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在别人身上我们说吹毛求疵，在自己我们就说我们是精益求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种两种不同标准的这种人生态度造成了这个家庭的遗憾，这是它的原因的一部分，但是这不是完全的原因。当我们会有这一种双重的标准，我们有喜欢的人，我们有不喜欢的人，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在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生一个问题，你喜欢的人呢，他做了同样一件事情，你会护短，你会护那一个喜欢的人，同样一个你不喜欢看不顺眼的人呢，你会论断，同样一件事情，这是很大的危险，神所不喜悦的。他还犯了一个错误，他非常的消极被动。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34章5节，当雅各听见了事件玷辱他女儿底拿的时候，他的儿子们正在田野里面在那里畜牧，雅各他闭口不言等他们回来，闭口不言。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哈莫亲自来找雅各，你不觉得雅各应该主动去找哈莫才对吗？但是他等在那里，等哈莫来找他，他等在那里，等他儿子来行动，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非常消极被动的态度。你有没有跟雅各一样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有问题，家庭有问题，婚姻有问题，我们常常也会采取这个被动，亲子关系有问题，甚至包括我们的儿女有问题，我们常常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我们也在等，我们等时间过去，我们以为船到桥头自然直吗？你以为等 难道你要等到主再来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会等。雅各等他儿子回来，我不晓得我们等什么，我们等儿子长大，儿女长大吗？很多的问题我们必须要静下去面对。当你对了你的人生的问题有这种消极被动的态度，就会让事情从糟糕变成更糟糕，最后变成一发不可收拾。这就是雅各亲身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从雅各汲取这样子的教训。第四，雅各他的生活失去的见证。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34章30节，告诉我们说，雅各当他最后知道事情的结局以后，他对他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当中有了臭名。他说，我的人丁这么稀少，他们必来攻击击杀我，我和全家都必灭绝。在这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他对他的儿子用了五个我。你想他在他儿子心目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是的，他甚至没有提到神的名。你可以相信吗？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你可以想到说他从没有求告过神。事实上整个创世纪的34章里面没有出现神的这个字。神的名字有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吗？神的名字常常出现在你的信仰的里面吗？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有没有神？到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活？到底我们的信仰有没有影响我们身边的人，甚至影响我们身边的外邦人？雅各在这些事情上面羞辱了神的名，他根本没有想到神的名，没有想到神的名有了臭名，他只想到他自己的名。他在儿女身上失去了一个见证。不止如此，他没有好好的对付自己的罪。我们知道雅各他几乎从圣经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是一个比较狡诈的人，他非常善于欺骗，但是他这个说谎的这个习性竟然在无形当中就给他的儿子们一个错误的示范。他怎么样也没有想到他说谎，他的儿子也会说谎。很多的谎言是他儿子没有出生之前就说了，他从他的哥哥身上，从他的爸爸身上骗取的这些长者 的这个身份跟他的祝福，是的，他儿子都不知道。但是有些儿子知道的时候，他并没有对付他的罪。你以为小小的罪，你以为撒个白谎，你以为这样子就可以度过你的一生吗？我可以告诉你，有一天你会收拾那个恶果。雅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世纪33章第14节，雅各跟他的哥哥要会面的时候，他曾经对以扫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这里告诉我们33章14节说，求我的主，他对他的哥哥这样的称呼，他说，让在仆人前头走，你先走吧，我要量着我的这个群畜还有我的孩子们的力量，因为我孩子还有一些幼小，他们慢慢的在后面走，你先走，你就走，我们也跟着你走，我们会走到西尔我主的那里。以扫说，以扫非常的含糊说，那么就我留几个人在这里帮你忙好了。雅各说，何必呢？不需要，只要我在主你的面前蒙恩就好了。最后第16节告诉我们，于是以扫确实就起行回到了西尔，雅各也跟着就后头来到西尔吗？你看到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他过去有多少的谎言他的儿女不知道，但是这个谎言他没有办法遮盖，他立刻往苏哥去，一东一西一南一北差了108000里。你知道苏哥在哪里吗？苏哥甚至不在迦南地，苏哥非常的接近埃及，苏哥就在西奈半岛上面。你看雅各他对他哥哥说，我要跟着你回去，但是他却跑到了深山里面去。我们会不会也因为我们太习惯说一些谎言没有意义的话，也让我们的儿女深受其害？你可以看到没有，雅各他骗以扫，雅各的儿子就骗世间，这不就是如出一辙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能对付我们的罪吗？亲爱的，我们看到这里，迦南是个美地，并不是因为你经过了亚伯渡口，迦南就 自然就变成个美地。不，你要经过这个，你要来得到神的应许，不只是经过亚伯渡口。迦南地之所以要成为迦南美地，成为牛奶与蜜之地，你在那里要享受神所赐的丰盛，你必须要不断的顺服，你必须要绝对的顺服。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止如此，你还要有祭坛的生活，个人的祭坛，婚姻的祭坛，家庭的祭坛，而且你不要有那种消极的处事态度，你应该积极的面对你的人生。最后我们还要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给儿女留下榜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迦南美地就在我们的眼前，你可以从雅各的身上学习教训，得着进入征服迦南美地。最后我们要来思想一个问题，今天是我们的圣餐主日，圣餐主日不得不我们想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跟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关系吗？我现在就直接告诉你，在我们看到那个关系之前，我们必须要先问一个问题，到底谁是新约的底拿？谁是新约的雅各？谁是新约的西缅和利未？你知道吗？你知道谁是活在新约里面的底拿吗？我可以告诉你，是底拿的事件似乎成为过去，可是我们相信在任何一个时代，就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很多那些受伤的人，受伤的心，那些被羞辱，那些被欺负，被 abuse， 是不是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也有一些，还有一些袖手旁观，还有一些非常消极，似乎没有办法给你任何帮助。另外还有一些人像西缅利未一样，他越帮越忙，使你得到更大的羞辱。我们看到底拿被救出来，底拿被救出来，他是从事件城里面被救出来，从事件家被救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底拿事实上已经消失在圣经的里面。你可以想象底拿的后半辈子是怎么过吗？事实上是他的大半人生是怎么过吗？你可以想象得到吗？到底谁是新约的底拿？你想知道这个答案，你必须要先问另外一个问题，到底哪里是新约的事件？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事件就消失在创世纪，的确如此，如果你读完旧约，你就发现创世纪过后再也没有事件，更不要说在新约里面，新约里面没有事件，可是事件并没有消失。我可以告诉你，事件也许消失在人们的记忆的里面，但是在神的心中，神的眼中，事件永远存在。神在乎事件，神还要救事件，神还要救事件的人，神要救事件里面那个被囚禁的底拿。到底哪里是新约的事件呢？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到第十五节，我们来看就知道。他就是耶稣，耶稣离了犹太往加利利去。我们晓得在耶稣那个时代，整个迦南地已经被切割成三大部分，南边叫犹太，北边叫加利利，中间就隔了撒玛利亚。所以耶稣他从犹太要到加利利去的话，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里提到了雅各，弟兄姐妹，你明白了没有？那个地方是雅各曾经住过的地方，在那里地方有个雅各井。耶稣来到那个地方就困乏，坐在井旁边，约有午正的时间，也就是最没有人的时间，没想到就出现了一个人，就叫撒玛利亚妇人。他没有给他名字，撒玛利亚妇人，他就出来打水，他选择一个没有人的时候来打水。很显然他心里面有他的非常难以面对人的那个痛处，所以他必须要在没有人的地方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呢？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是不来往的。耶稣就回答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而且你也知道现在向你说给我水喝的这一位是谁的话，你就早就求他，他也必给你活水。这个妇人听到活水以后，眼睛为之一亮，他马上就说，你又没有任何的器具，这个井又深，你哪里得到活水呢？耶稣就对他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继续再说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把这个井留给我们，他自己连他的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面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就直接回答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只有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永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你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这个妇人承认他会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承认你会渴吗？接下去的经文我们不必读，在这里我们要找到了新约的事件到底在哪里。如果你把旧约的地图跟新约的地图两个对照一起看的时候，你就会赫然的发现，事件到了新约同样一个位置，叫做虚假，连英文都非常的接近， Scheme Scar 非常的接近，但是在地图上面是同样的一个地方。你看到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是的，在世间的那一件羞耻的事情，那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已经石沉大海吗？不，那一群好像已经被灭族，已经没有人要的，剩下的那些小孩跟妇人留在那里，你以为这些人上帝已经遗弃了他们吗？不，经过了1800年以后，耶稣重新造访那个地方。他的造访跟雅各不一样，他造访并没有给世间带来的杀身之祸，他带来了生命的活水。你看到了谁是新约的底拿没有？新约的底拿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我们常常会责怪她有五个丈夫，我们会把她形容是现代的伊丽莎白泰勒。事实上那是非常的不公平，在那一个时代是一个男人至上的时代，女人根本没有离婚的权利。如果她有五个丈夫，就表示说她曾经被休掉了五次。弟兄姐妹，也许她自己有她的生命有一些缺陷，但是毕竟一个女人她被的羞了五次，你想想看她受到的羞辱有多大，有谁会在乎呢？她身旁的人通通都是雅各，都是那个闭口不言的雅各，剩下的一些西缅跟利未就是她那五个丈夫的二三四五，只是想要占她便宜而已，并没有解决她的问题，使她越来羞辱越来越大。这不就是事件所带来的一个翻版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要重新造访那个地方。我不晓得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像事件这样子的受伤，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痛处，不管是先天性的后天性的，不管是你自己惹来的或是别人加给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曾经被伤害到一个地步，就如同像底拿一样？你不要以为这一定是指姐妹，我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在婚姻的里面有看到很多是男性的底拿，很多的弟兄也一样的 被女性 abuse。 说实在话，我还看过很多姐妹非常像事件，至少她的舌头像事件，你知道吗？出口就伤人。我看过这样子的姐妹，丈夫就像底拿一样被囚禁在那一个家里面，需要被释放，需要被释放。但是你不要等待西缅，你不要等待利未，耶稣要重新造访那个地方。你在看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是怎么说的？我们的祖宗雅各，撒玛利亚的妇人，她竟然称雅各是我们的祖宗，可见她也是以色列的后裔。你看到没有？这句话英文可能更传神，英文不是说我们的祖宗，他说 Our Father。 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称雅各为父， Our Father， 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雅各，他称雅各为父，他把雅各看得太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也是真以色列人，我们不需要称雅各为我们的父，因为我们有一位阿爸父。你看到了没有？那一位雅各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必要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称他为我们的父。我们的父已经道成肉身，重新造访世间地，他要改变那个地方。今天他也要造访你的内心深处的痛处，他要改变你，他要医治你，你愿意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世间的这个事情上面，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血腥的事件吗？还是你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你可以看到来到新约的时候有宝贵的十字架。让我们来到圣餐台前。 主耶稣他不只是要救你，他要救你到底。他不只是像西缅救底拿一样子脱离了世间的家，他要让你得到释放，得到完全的自由。让我们仰望，仰望耶稣，让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的这个宝贵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上有伤吗？你的生命里面有痛吗？你还在等待谁来帮助你？你曾经像底拿一样，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工作，在你的家庭或者婚姻里面，你受到很大的伤害吗？或者是你曾经像雅各，因为你的消极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遗憾？或甚至你像利未和西缅，因着你一个错误的决定，你一个错误的行动，造成一个不可收拾的后果？耶稣基督要来到你生命那个最痛的地方，就像他当年 造访续家一样，他要来改变，让那个记忆不是完全的消失，是让他的宝血来遮盖，使事件的那一口，那口会干，会让你越喝越渴的那口水井，变成涌到永生的活水。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向神说：主啊，谢谢你，是的，你为我舍命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不是像利未和西缅一样，他以杀别人的生命来为代价，来释放别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舍去自己的生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好吧，好，让我们一起，我们一起领受主耶稣的身体。饭后，主耶稣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领受主耶稣的宝血。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让我们最后再来唱一遍：“主耶稣，我们向耶稣呼求。”
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舍，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是的，哦，主啊，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就是那个新约的那一个救我们的以色列。主啊，主啊，我谢谢你，主啊，因为你没有忘记撒玛利亚，主啊，你没有忘记那一群外邦人，主啊，你没有忘记我们，主啊，你借着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看到，主，也许我们有很多生命里面的黑暗面，主啊，我们有很多隐藏的地方，我们不敢告诉别人，主啊，但是我们向你，我们不需要隐藏。主，主，我们向你说，主啊，你把活水赐给我，哈利路亚，主耶稣，但愿你造访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触摸到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最深处，主，是的，我们要宣告，因你的鞭伤，我们要得到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要得到真正的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你，愿上帝的慈爱，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永远的同在交通，与清泉谷的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我们再见你的面。奉耶稣名祷告， Amen。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聚会到此结束。我们要特别在聚会结束以后，我们要特别为 Ken Yellow 还有 Lucy Yellow 来祷告，好吧，我们请他们到前面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负担你留着，不然的话我们、就默祷后散会。Lucy 她明天就要接受一个手术，我们看到他们站在这里，我们很确定的就是神爱他们，耶稣爱他们。 也许他们生命里面真的有很大的难处，因为身体的关系，夫妻他们两个人都得到了肝的癌症。他们今天站在这里，上帝一样要造访他们的生命，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同工们，你可以 到前面来，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开口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有感动，你开口，你开口来为他们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为了 Ken， 为了 Lucy 来向你呼求。哦，主啊，是的，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弟兄，我们看到我们的自己的姐妹，他们身体有这样子的软弱。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对他们的爱不变。主啊，我们相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们跟你的爱隔绝。哦，主啊，是的，疾病不可能影响我们。主啊，是的，我们身体所有的病痛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对你的真心，对我们对你的信心。主啊，我们在这里把他们两位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也许他们在医生的眼中只是个病人，但是在你的眼中他们是你宝贝的儿女。主啊，因为你一样用重价把他们赎回。主啊，因为你一样为他们流血，你一样为他们钉十字架。主啊，是的，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了，向你祈求。主啊，我再次求你自己那个医治的恩典从天上从你宝座而来临到他们的身上。哦，主啊，你那个复活的大能也显明在这一次的手术还有他们整个被治疗的过程当中。哦，主啊，我们相信，主啊，我们相信不管我们的问题有多大，你的能力永远大过我们的问题。主啊，不管我们难处有多少，主啊，你的恩典永远是够用的。主啊，因此我们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我们深信你要带他们走过，主啊，走过这一条人生困境。主啊，来经历耶稣基督的丰盛。主啊，你要带领他们，主啊，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疾病和治疗，主啊，他们要更深认识你，更深认识耶和华是耶和华拉法的神。耶和华，主啊，你是那位耶和华以马内利的神。不管他们有多么的孤单，主啊，你永远与他们同在。主啊，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在他们身上。主啊，我们要看到，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弟兄跟我们的姐妹健健康康的站在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你是那位永活的真神。赞美你，感谢你，把明天的手术仰望在你手里。哦，主啊，求你的智慧，你的能力，透过这整个的医疗团队彰显的完全在 Lucy 的身上。哦，主啊，让我们的姐妹，主啊，在这个手术当中就完完全全的把她的所有的，主啊，身上所有的不好的细胞能够完全的切除。主，让她在耶稣基督里得到完全的医治。是的，让他们的心灵也一样得到医治。赞美你，赞美你，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Amen， Amen， 对呀，对呀。好吧，我们在祷告中继续不断的纪念这对夫妻。好，我们默祷后散会。